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17日，在这次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加拿大外交部表示中国允许加拿大驻中国大使与被拘禁的第二名加拿大公民会面，这位加拿大公民被拘禁的原因目前仍然不得而知。中共的有关文件显示，中国共产党设在香港的国企和在香港的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内设立了中共党支部。分析人士说，中共党组织活动在香港公开化，将对香港产生负面的影响。美国国会参议院对美国的长期盟友沙特阿拉伯进行了历史性的谴责，并通过决议终止美国对沙特军事干预也门内战的支持。马来西亚星期一表示，已经向高盛公司和两名前高盛雇员提出刑事指控，指控他们涉嫌卷入马来西亚政府拥有的一马基金的腐败和洗钱案件。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加拿大外交部表示，中国允许加拿大驻中国大使与被拘禁的第二名加拿大公民见面。这位加拿大公民被拘禁的原因目前仍不得而知。约翰·麦卡勒姆大使星期天与加拿大企业家迈克尔·斯帕沃尔进行了交谈。两天前，麦卡勒姆大使与另一名被拘留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凯见面。加拿大外交部声明称，麦卡勒姆大使将继续向斯帕沃尔提供领事服务，并将寻求进一步与他联系。在加拿大12月早些时候，应美国要求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之后，中国拘留了在中国的这两名加拿大人。孟晚舟目前已经获得保释，有可能会被以规避美国对伊朗制裁的罪名引渡到美国。加拿大否认逮捕孟晚舟是有政治原因的行动，而是纯属司法问题，也是加拿大履行对美国的条约义务。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上个星期表示，我们立场明确，要为被拘留的公民挺身而出，努力找出原因，试图与中国合作，并表明这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称，不能接受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人的做法。加拿大拒绝说他认为这两名加拿大公民是出于什么原因被中国拘禁，但中国官方媒体新京报称，这两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动。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一在一篇社评中警告说，与加拿大的争端可能升级。这篇社评说，在与加拿大的争端中，中国需要做好冲突可能升级的准备，北京必须对这场争端认真对待，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绝不能让西方媒体以污蔑进行反击，给中国开放抹黑。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检查委员会的有关文件最近显示，中共设在香港的国企和民企内有党支部。分析人士说，中共党组织在香港公开化，将对香港产生负面影响。中纪委去年年底发出的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境外廉洁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要求各中央企业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确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廉洁风险防控贯穿于境外党建工作。在此之前，香港中资公司内设有共产党机构，但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证实。有关的消息，我们在稍后还要做进一步的详细报道。中国本月开始正在大张旗鼓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官方借此大力宣传宣扬中国高速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然而路透社最近一篇报道指出，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光环背后，有一些普通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大爱清晨说，中国尘肺病农民总数保守估算至少有600万人，农民占其中的90%。来自湖南三个县的数百名农民工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抗议深圳政府并要求赔偿。在长达近10年的抗争中，他们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今年11月初，他们再度到深圳市政府静坐，但受到警方的无情镇压。中国各地偏远地区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创造了类似深圳这样的发展奇迹。然而一旦工伤病倒，就不得不向银行借高利贷贷款，或向亲友借钱支付医疗费用、子女学费和其他的费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日前发表文章，质疑中国的华为公司是藏在台湾的特洛伊木马。台湾国安会表示，将从明年1月1日起禁止中国制造的通讯设备进入台湾8大敏感行业。这一举措引来中共政府的国台办的回击，华为是否正在台湾上演木马屠城记？除此之外，台湾接受华为的设备是否是将特洛伊木马引入台湾？对这个问题，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对这个问题，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汪浩说，
华为当然过去10来年在3G 和 4G 的这个网络服务提供上面是全球上是有竞争力的，它实际上占了世界上将近50%的市场份额。那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它用一个非常超低的价钱把设备买到你这些国家包括台湾以后，它接下来会需要做大量的维修的工作，还有做大量的这个软体的不断的更新，因为大家知道所有的网络是软体，硬体实际上是不是特别重要的，说老实话许多人会造，但是最关键的是它的整个系统的软体的操作系统，那这个软体是需要不断的更新的。那如果假设说这个台湾的整个系统整个国家的这个通讯网络全部用的是华为的软硬件和软件的系统，并且是由华为来负责操作和不断的更新的话，那万一如果说2021年啊，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习近平突然决定要武力解放台湾了，那在那个时候他实际上根本不需要让解放军发2000个导弹来打台湾，他只需要命令华为把这个他在控制下的这个网络系统啊，比方说他的这个软件上做一些手脚，一下子就可以把台湾的所有通讯网络系统瘫痪了。那在我看来啊，世界上台湾是最危险的，受到可能在国防安全上受到这个影响的国家，因为世界上只有台湾一个国家中共是有明确的公开的说法是随时准备用武力来解放的。他没有对日本、美国或者澳大利亚、新西兰有提出过说要用武力来攻打他们的说法，但台湾他是随时有可能用武力来进攻的。那如果你受到这样的随时有武力进攻的威胁，但是你又用了有可能进攻你的国家的网络供应商提供的整个一套通讯网络系统的话，那么说老实话，你这个 军事上的抵抗的战是根本不用打的，你不用启动发导弹，你这个网络只要被它瘫痪掉，你这个战争就已经输掉了。
那么鉴于华为设备、华为的硬体软体在台湾有这样的影响，那么这种情况对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合作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王浩说，
美台军事合作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是非常紧密的啊，特别是在这个侦察方面，这个在台湾有相当大的美军的这个对中国大陆的监控站，那这些军事方面的合作当然都是需要通过网络系统来把它连接起来，跟美国直接连接起来。但是如果你这个网络系统其中有一部分是华为来帮你组装的，它的软件是华为提供的，它的维修是华为来协助做成的，那等于是说美国跟台湾军方的合作的任何东西随时有可能，除了有可能被华为监听到拿到中国解放军报告以外，有可能在发生战争的时候随时被华为通过各种的软体方面的这个行为，使得这个网络通通的断掉。这个整个这个军事的跟美国的军事合作是存在巨大风险的，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美台商会的主席讲的这个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你的系统中有华为提供的服务的话，有华为的产品的话，那我们就没法跟你合作，因为我美国人对这个安全性是完全不放心的。那对于台湾来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台湾完全是不可能单独来对抗中国解放军的进攻的，武力进攻的。如果要武力进攻之前，华为真的在台湾是控制了相当一部分的网络系统的话，他把台湾的这个网络系统一下子把它 shut down， 把它的这个网络系统通过软体破坏掉，这个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在那种情况发生的话，实际上你根本也不用什么台湾的这个国军、这个海军、军空军什么对解放军的进攻进行武力抵抗，你根本就没办法抵抗，因为你根本是没有系统可以连接你的指挥系统。
那么现在美国和中国显然在围绕华为进行一番斗智斗勇，进行较量，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应当如何作为呢？对这个问题，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吴和仪说，
这个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他个人美国利益，不是为中华民国的利益。那么如果在这个地方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台湾不能选边啊，因为两边的贸易战你不知道最后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的真正意图在哪里，你如果没有判断正确他的意图，你选边的话也许会选错边，
选错边就很惨
就糟糕了。所以其实应该避险，避险就是说两边保持一个模糊的中立，然后看最后怎么办，因为三个月后他这个在做的90天之后再考虑这些事情，所以不能变成美国的马前卒，就像现在加拿大抓了孟晚舟，其实变成美国的马前卒啊，也不能变作政治貔貅、政治足球被两边踢来踢去。所以在这个两边夹缝中间，中华民族生存是非常谨慎，也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这个中美贸易战乃至华为或者跟美国的这个技术的这个争战中间，台湾要非常谨慎、非常小心，最好把情势看清楚，先不要选边，慢慢就哪些行业可以跟美国联合，哪些行业不需要跟中共对抗，这个要有很睿智的一个抉择。
那么现在美中正在围绕贸易和其他问题对峙，台湾应当如何自处呢？对于这个问题，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王浩说，
台湾的政策一定是要非常明确的亲美的外交政策，你是不可能做墙头草， 这个两边讨好，两边想占两边的便宜，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尤其台湾，必须台湾人民必须明白，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认台湾的主权独立，要这个用武力来取消打击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这个是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公开的国策的。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如果说我在中美一个全球的争霸的矛盾中，我采用一种两边讨好做墙头草的这种这个所谓的中立态度，我认为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就是美国人今天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你如果要用华为的设备，你如果要用这些设备，那我们就不跟你做生意，我就不跟你这个系统建立联络，那你怎么办？这是你这个台湾是不可能在没有美国的支持和不跟美国的联络下面维持这个国防的安全的。
在美国和中国关系当中，台湾问题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最近美国和中国建交的一些历史档案现在在解密，已经解密。在华盛顿和北京建交的时候，当时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势呢？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吴和仪说，
本来邓小平坚决反对，但美国坚持说你这样下去，我必须要让台湾能够跟你最后和平解决两边的问题，你不能靠军事，所以我必须卖军售给台湾。最后邓小平让步了，就军售方面他不坚持，他本来说美国不能卖任何军需品给台湾，所以这是后面的折冲，然后对于美国担忧台湾独立呢，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的官员很明确地告诉他，那么我们中华民国不会说寻求法理的独立啊，这个也让美国不要太担心要走上独立，因为他知道这个情况，这个一个中国的一个大原则啊，哈，虽然是一中各表，但是呢，独立呢，后来美国判断大不至于走到独立，所以中间的折冲真主非常的三边呢讨论了很多。那么有 give and take， 就是说我让一点你让一点，这个双方最后，当然最后现在要讲的是台湾美国总统到大陆去都说三个公报再加什么台湾关系法。
现在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美国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一直是一个双方争执不下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应当怎么处理呢？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汪浩说，
1972年尼克森总统访问北京和1975年福特总统访问北京，两次美国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也就是说美国总统是可以访问一个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的首都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实际上是鼓励美国高级官员来访问台湾，和加强美国跟台湾的官方之间的访问和交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明天川普访问台北，说老实话也只不过是重复1972年尼克森访问北京这样同样的这个外交的状况，就是说我美国总统我愿意访问一个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啊，只要对方愿意接受，是没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在我看来，这个许多历史上的情况实际上今天可以重新考虑，说怎么样来实际上提升台美关系。我觉得这方面美国政府可以做更多的东西。
那么现在美国和台湾是否能恢复外交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吴和仪说，
台美关系增进那我们大家都赞成，但是这个如果说要成为正式建立邦交，那是幻想。就像汪博士说，可能川普可以到台湾访问，那也是幻想。 那么刚刚汪博士说两岸能够正式建立邦交，那也是幻想啊。所以真正的在国际实际的形势之下，不能用幻想来处理国家的大事、国家的问题，而且把老美当一个靠山呢，也是一个错误的迷失啊。你必须自己要自尊自重，如何在两大之间能够做攫取自己，你自己中华民国利益是最大利益，不要拿美国利益，不要拿中共利益呢做考量，你自己利益如何保持自己的实力，保持自己利益，那么中华民国才能存在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非洲猪瘟目前正在中国蔓延，台湾方面表示将加强防疫工作，以避免对养猪产业造成严重的冲击。还有台湾立法委员呼吁台湾海峡两岸应当共同合作防止疫情扩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星期一在立法院表示，中国大陆已经出现非洲猪瘟疫情蔓延的情形，台湾必须做好防疫的工作。
这个凸显在大陆方面的这事情的治理的能力出了问题，那他应该加强这个管控，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这边的政府的能力要凸显出来，要强化起来。
陈明通还呼吁，防疫视同作战，无论是中国游客或是从中国回台的台湾民众，都不能将肉制品带进台湾，如果查获的话，最高罚款是新台币100万。中国于今年8月初爆发非洲猪瘟疫情，目前已经至少有22个省市成为疫区。两岸曾经于2009年签署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协议，不过台湾方面近来3次发函中方，要求共同防堵疫情，都没有获得回复。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政府在航空口岸并没有特别宣导防治非洲猪瘟。媒体发布的信息大多强调，这种病毒不会传染给人，不小心吃到相关肉制品也不会生病。尽管这些澄清可以降低市场恐慌，非洲猪瘟病毒的耐性极强，可以存活于冷藏猪肉100天，冷冻猪肉1000天，疫区的猪肉、肉制品也都将成为传播途径并感染猪只。20世纪初，非洲猪瘟首次出现在肯尼亚，这种病毒具有高传染性，目前没有药物及疫苗可以防治，所有品种及年龄的猪只都可能感染，发病率及死亡率高达100%，但是不会感染人类。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张宏禄质询时表示，台湾方面应该透过各种管道告知中国政府，如果避免让台湾成为非洲猪瘟疫区，将有助于中国未来养猪产业的复兴。
双方是互惠的，
是，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没有政治的考量的情况之下，民生经济最好的合作方案。
台湾官方评估，一旦台湾成为非洲猪瘟的疫区，将冲击高达1500亿新台币的猪肉产业。截至目前为止，台湾海关已经查获33件旅客违规携带中国肉制品入境的案例，并开罚了11个案例。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已经指示农委会成立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交通部还表示，将会加强海陆空管道，包括两岸定期航班及小三通的查缉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院对美国的长期盟友沙特阿拉伯进行了历史性的谴责，并通过决议终止美国对沙特军事干预也门内战的支持。国会参议院还通过了另一项措施，谴责沙特阿拉伯杀害异议记者卡舒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美国采取两个重大举措，惩罚美国在中东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参议院对在也门发生的死亡和痛苦表示反感。
以任何客观的标准衡量，
沙特军队都犯有战争罪，我们早就该说够了。
参议院还把记者卡舒吉两个月前的遇害归咎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如果你对王储稍有了解，你就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与他关系密切的17个人搭乘飞机飞到另一个国家，在领事馆砍死人，处理掉尸体，再飞回去。
特朗普政府在谁应该为卡舒吉的死负责的问题上发出了相互矛盾的讯号，而利雅得将卡舒吉之死归咎于流氓特工，白宫还强烈反对放弃华盛顿和利雅得之间的军事合作，一些参议员对此表示支持。
这是一场非常混乱的内战，但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假装我们的置身事外会保护平民，不会的。
如果你是胡塞武装组织，你在报纸上看到现在美国参议院已经投票结束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我们不需要达成和平协议，我们现在也许能够赢得这场战争。
参议院表决的同时，传来联合国在瑞典赞助的也门和平谈判取得进展的消息，令人感到迫切需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有望抵达也门。与此同时，华盛顿向沙特阿拉伯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
Tell the world.
告诉全世界，美国将不会继续成为地球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的一部分。
关于也门的决议证明国会有权决定美国何时参战，但在短期内，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因为参议院已经排除了在今年年底前就也门的战争权决议进行投票的可能性。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推出40周年。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近期访问了直接参与与见证这场历史性变革的资深改革派人士鲍同等人。鲍同回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中共领导人突破毛泽东路线的作为和历史性贡献，其中包括已故的中共领导人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以及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时阐述了他对改革开放深层意义的认知和感想。接下来请听叶斌的报道。
只是没有提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好像也没有提万里，包括彭真直接这个参与了或者主导了这个早期的这个修宪，还有做了很多立法工作。
你提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刚才我说改革开放不是共产党领导出来的，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共产党员没有人去参加这个改革开放，投到这个改革开放里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是这个意思。当时他们是实际上是这样，有人看到改革开放，觉得这个东西呢否定了毛泽东不得了，但是呢确确实实也有很多的共产党人他投身到这个改革的当中去，所以他实际上是跟老百姓一起，实际上呢是不是走采取这个居高临下的要领导老百姓来搞什么，走他规定的路线，要老百姓向他看齐，没有这个意思。他们是顺应老百姓要求改革的潮流，他们也做出了努力，而且有的人做出很大的努力，很大的牺牲，担了很大的风险来做这样的事情。刚才你提到的华国锋，我认为华国锋是改革开放当中第一位值得纪念的人，领导人，在领导人当中，他当时是中共中央主席，当时是国务院总理，他当然是共产党员，他后来是被污名化的，说他好像是抵制改革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有人经常喜欢拿他讲两个凡是来说明他是抵制改革开放的，这不是事实。两个凡是是当时汪中兴提出来的，是他赞成的，而且他也不断的来说的，但是在华国锋先生来说，他是拿这个东西当作一块招牌，当作一件外衣来使他合法化，但是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这样做。他抓四人帮他是两个凡事吗？当时很多人要求邓小平出来，他也 赞成邓小平出来，而且考虑因为邓小平是被毛泽东批评过的，因此他考虑要顺顺当当的把邓小平出来，因此要做好充分的工作让邓小平出来。实际上等到邓小平出来以后，实际上华国锋对邓小平是很尊重的。我为什么说华国锋当时是改革的？比方说农村当时是人民公社，毛泽东的给中国定的体制就是人民公社。当时中国人除了人民公社不知道有另外一种体制，但是华国锋他率领了一个代表团跑到欧洲去，跑到欧洲去他其实并没有看到欧洲最发达的东西，他只看到了什么南斯拉夫啊、罗马尼亚那个什么叫做农工联合体啊，就看到了这些东西，他已经觉得人民公社不行了，所以他就提出来那个东西叫做背靠背，他们当时是啊，这是三个字的一个缩写，就是农工商联合体，叫背靠背，用中国的土话来说叫背靠背，他就觉得背靠背比人民公社好，这就是说他愿意承认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体制是不行的，他愿意接受外国的像农工商联合体这样的体制，他愿意同意中国农民提出来的要求改变人民公社制度的这种要求这种愿望。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彭真，彭真本来是毛泽东的一个铁杆拥护者，在延安整风的时候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是彭真，但是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接受了教训，他知道中国需要法治，也应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而不应该成为一个独裁国家。因此呢，他重新出来以后，而且重新出来，当时呢，他正好是主管政法工作的时候，他是非常注意中国要使中国不能够再走毛泽东这种举国体制的路了，应该尊重老百姓了。这个84年的宪法当中有一句话，我认为是驳不倒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彭真在制定或者说是修改或者说是制定1984年宪法的时候，他是最坚持的一个重点。中国如果是没有法治，中国就变成什么东西呢？只能够变成野心家的工具，国家就成为一个工具，老百姓就成为这个工具的被治理者。彭真在这一点上他是清楚，他是清楚。刚才你讲到了胡耀邦，胡耀邦一开始的时候，他到中央，他重新出来工作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在科学院工作，他觉得要尊重科学，科学技术人员的自主。后来呢，他到了中央党校，他主张呢应该思想解放。后来呢，他到了中央组织部当部长，当时中央组织部有一个很重的任务，就是要平反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这个党内是得到赞成的，得到支持的。在毛泽东的时候，不可能平反冤假错案。在毛泽东的时候，平反冤假错案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为当时几乎把所有的老干部的当中的大多数都已经打成组织派了。平反冤假错案就是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受命来当中央组织部以后呢，他做的一件事情呢，就解放老干部。因此他解放老干部呢，得到了老干部的支持。但是我要说明这一点，就是耀邦没有满足在这一点上，他进一步做了个什么事情呢？不仅是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冤案要翻，党史上的一切冤假错案要翻，不仅是党内的冤假错案要翻，就像反 AB 团啊什么这些东西，不仅是这个党内的冤假错案要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要翻，因此就牵涉到地方反坏、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这个当中的冤都翻，所以这个东西啊，这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是做了一件极大的好事。我如果说其他的事情都是老百姓主动的，那么这件事情呢，是老百姓愿望非常渴望，但是老百姓不敢说的，一说这件事情就不得了的。而耀邦呢，是在到了在中央组织部在这样一个岗位上呢，他是旗帜鲜明的把他翻了。翻了这个，也就是翻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这个从阶级斗争一直到党内斗争，他的历史都翻过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赵紫阳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跟 子阳一起工作了十年。我是1980年5月到赵子阳那里去，我1989年5月28号被邓小平下令逮捕进秦城，正好十年。在这个十年当中，我跟赵子阳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听到赵子阳最喜欢说的话是什么话呢？放权松绑，让力搞活。放权放给谁？放权是谁来放权？共产党要放权，放给谁？放给老百姓。松绑，过去共产党把老百姓捆起来了，把他们的脚捆起来了，不准他们走，把他们手也捆起来了，不准他们干，把他们脑袋也捆起来了，不准他们想，当然嘴巴耳朵眼睛都捆起来了，要松绑，要让利，过去的利益都给毛泽东拿去了，毛泽东是反对八级工资制的，毛泽东连工资差别他都是反对的，毛泽东如果要搞，那就搞成波旁，那就搞成柬埔寨，但是毛泽东自己有稿费，有人告诉我毛泽东一个人的稿费大概是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全体所有的作者的稿费，让利，要把国家从老百姓那里拿过来的东西要还给老百姓。很遗憾呢，一直到现在啊，老百姓的个人所得只占整个 GDP 的8%，也就是说，中国的平民所创造的财富92%不知道到哪去了，只剩下80%在自己手里，以工资的形式，以这个各种收入的形式，变成个人消费的东西。让利就是说，要把这部分利益，党和国家名义拿到的这部分利益，要还给老百姓。赵子阳还最后还喜欢的一讲的话是搞活，放权松绑，让利搞活，搞活是搞活，知道吧？是中国人成为活人，使中国人都得到自主权，都得到自由权，都能够保障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都能够保障他们的行动，都能够在平等的条件之下发挥自己的长处来竞争。说赵子阳喜欢的是这个，其他所有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在8个字底下，而这个8个字加起来一句话就是说，党不是加强领导，而是要减弱领导，减弱领导要向老百姓让步，要承认中国人是人，是主体，是活人，搞活嘛，所以他们呢都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做贡献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从形式上来看，好像是他们作为领导人在那里起作用，但是从根本上来看，他们的根儿都扎在老百姓当中，他们是代表老百姓发出了要求改变毛泽东的呼声，要求改变这个举国体制的呼声，要求要使自己成为活人，使自己成为活人，这其实叫改革，使老百姓成为被治理者，不叫改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有关文件最近显示，中共在设在香港的民企和国企内有党支部。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党组织在香港公开化将对香港产生负面的影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今年9月披露说，中纪委在去年年底发出的一份文件佐证了中资香港公司内有中共基层党支部的情况。这份名为《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境外廉洁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要求各中央企业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廉洁风险防控贯穿于境外党建工作。这份指导意见说，中移动下属的国际公司、香港公司以及所谓香港机构同属的国际公司党支部接受深圳集团党建工作考评小组的评审。在此之前，香港中资公司内有党支部虽不令人意外，但一直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证实。苹果日报说，中共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数以百计在港上市国企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正式确立党委，党委角色常规化，中资公司在香港的党建工作越来越公开和张扬。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说，
历来呢，中共方面在这个境外这些企业还有其他的机构啊，设立这个党支部，本身已经有这种地下的那个运作的，但是可以说近几年呢，这种做法越来越地面化，也越来越制度化，以前呢，可能说这种做法呢，也考虑到当地这种所谓的。法律法规，还有就是外界这个观感，而呢变得较为低调。但是最近几年呢，这种做法呢起了一个变化，有这个可以说浮出水面、地面化的操作，还有具体的那个要求呢。
仅就香港而言，中共国企在港企业内设置党支部已不是秘密。苹果日报统计显示，2017年至今，123个国企上市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后确立了党委，其中8家为蓝筹股，例如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等。另外，民企也有中共基层组织。报道说，2009年，大型民企苏宁电器收购香港雷射电器后，公司党委很快派人到港，成立了苏宁电器香港雷射公司党支部，使之成为该公司当时的65个党支部之一。关于中共加强在港国企和民企党组织建设的时机，吕炳权说：“
中共对于这个境外的这种辐射还有空气呢，就是想加强特别呢在这个国内那个经济那个状况比较有不明朗因素的时间呢，对外这种的境外的所有的企业这个加强监控，去确保呢这些企业呢所作所为呢就是听党的指挥，服从的党的那个意志去办事。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则说，中资机构以往并不刻意披露党的组织活动，但是未来会加速曝光。内地党员来港成立组织，以团结联谊为名，实行离境不离党。刘瑞绍说，与中国大陆情况不同，香港法律只接受企业法人代表、董事会成员的权利。他说，国内党的权力大于董事会的做法，是否也在香港国企和民企内实行？上市公司的股民是否有权知道党委在公司经济运行当中的角色？他认为，香港一国两制下的市场经济运作可能将因此受到威胁和破坏。新华社11月25日报道，中共新下达的支部工作条例总则强调，要弘扬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统，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条例没有专门论述境外企业党组织的运作，不过所谓支部建在连上，可能意味着一切有中共党员聚集的地方都要有党的组织。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香港政府律政司以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对前特首梁振英涉嫌隐瞒巨额收入案提出检控后，民主派质疑梁振英被有意放生。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正在北京述职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称他领导香港政府勇于担当。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上星期三以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对前特首梁振英涉嫌巨额收入不报的所谓 UGL 事件进行检控。不过，连日来，香港民主派展开了一系列行动，挑战律政司司长的上述决定，事态持续发酵。所谓的 UGL 事件，是指2014年10月，澳洲传媒揭发梁振英涉嫌收取澳洲工业巨头 UGL 款项， 梁振英被指在任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宣布参选特首之后，以戴德梁行董事身份与澳企 UGL 秘密签约，以提供咨询服务等安排换取5000万港元的报酬。这笔款项在梁振英上任特首后到位，不过梁振英涉嫌并没有对这笔资金予以申报缴纳税款。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林卓廷是推动对梁振英 UGL 案调查的主要议员之一，他质疑律政司的上述决定。星期一，也就是12月17日，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律政司没有寻求独立的法律意见，自己去决定梁振英呢不应该起诉，令人家质疑律政司会不会有偏颇的状况，会损害香港的法治跟廉洁。还有就是他发出的声明非常简短，完全没有解释廉政公署调查的结果，还有详细的法律分析也没有，所以我们觉得律政司的决定非常的粗疏，要求他尽快来立法会详细交代。
明报12月16日报道，如果郑若骅不能够详细解释放生梁振英的理由，林卓廷不排除对他提出不信任动议。苹果日报12月16日说，对于律政司的做法，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资深大律师戴启思日前表示，律政司在涉及高级官员的案件当中，一般会寻求独立的法律意见，质疑律政司这次在梁振英的问题上做法不同寻常。与此同时，香港的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工党、香港众志、小丽民生教室以及民阵等民主派团体星期天前往律政司司长办公室，就有关梁振英涉嫌的 UGL 事件的结案方式进行抗议。香港政治团体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说，香港的所谓司法独立只是糖衣包装，律政司捍卫法治只是服务权贵。明报12月16日说，特首林郑月娥15日对媒体表示，依据基本法，检控工作由律政司进行，不受干预的原则适用于行政长官，因此律政司处理的每个案件他本人都不会参与，因此无法回应相关问题。林郑月娥同时表示，注意到廉政公署完成调查之后，也向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提交了报告，认同务需跟进梁振英的 UGL 案。律政司随后做出了不进行检控的结论。不过林郑月娥表示，如果立法会议员或者社会各界希望了解更多的理据，相信律政司司长很愿意回应。对此，林卓廷对美国之音说，
星期三的时候会有司法的委员会会议，我希望那个时候会决定邀请律政司来立法会交代。
至于郑若骅是否到立法会回答问题，似乎要等这项新增议程投票通过后才能够具体落实。与此同时，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梁美芬星期天表示，律政司内部没有能力或者没有相关专长的时候，才会寻求独立的司法意见，不能够一不请外聘便说违反程序，并说律政司这次做法有胆量有承担。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涉案引发的关注，不仅因为他是退下来的特首，资料显示，2017年3月13日，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上，梁振英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首例国家领导人和特区行政长官。最新报道显示，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7日对正在北京述职的特首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坚定维护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体现了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精神。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来自俄罗斯国内和流亡海外的俄罗斯反对派目前正在起草一份普京名单，以便推动西方国家进行更严厉的制裁。这份名单包括了俄罗斯的高官财阀、法官和官媒领导人。 反对派人士说，这份名单将主要打击普京的迫害机器，同时也能为未来的普京体制垮台之后的清除污垢工作提供主要的依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一批俄罗斯反对派人士正在起草和准备一份普京名单，他们正拿着这份名单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游说西方政府，他们希望能够对普京当局采取更严厉的制裁行动。这份名单上的姓名最后可能达到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包括了俄罗斯中央和地方的贪官，为普京集团提供各种服务的财阀，那些帮助克里姆林宫镇压反对派的法院法官、军警，以及专门对付反对派的联邦安全局和内务部打击极端主义中心的工作人员。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等地采取军事行动都受到了国内很多民众的支持，俄罗斯社会目前的仇美和反西方情绪也都非常高涨。起草普京名单的反对派人士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高效工作，民众都被洗脑，这些宣传机器的主要负责人应该对此负责。反对派人士说，西方迄今对俄罗斯的许多制裁主要涉及一些高官和财阀，还从来没有涉及到普京的宣传机器。这些反对派人士目前正在奔走呼吁西方政府和议会在未来的新的制裁中也应该把俄罗斯的主要官媒包括在内。普京名单的起草人之一律师费伊金说，俄罗斯几大官方电视台的负责人和主持人这次都被列入普京名单中，比如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的领导人西蒙尼扬和基西廖夫，以及政论节目主持人索拉维约夫和比里廖夫等人。普京名单项目的主要推动者和起草人之一目前流亡国外的前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说，他们也将会游说一些西方的大银行会把这份名单提交给西方国家在俄罗斯的一些大使馆。卡斯帕罗夫说，名单上的人不一定会被西方政府制裁，但是西方国家可能不会给他们发放入境签证，或是西方银行将限制他们开设账户和资金转账的银行服务。名单上的那些人当镇压反对派或是为普京集团服务时，他们将要考虑到后果以及将付出的代价。由卡斯帕罗夫组织的自由俄罗斯论坛几天前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了今年的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俄罗斯的政局走向以及西方制裁的效果等议题。数百名流亡国外和在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人士也对普京名单展开了讨论。卡斯帕罗夫和费伊金说，他们正动员俄罗斯地方上更多的志愿人员参加到这个项目中，以便对普京名单做补充和更新。这份名单也将成为未来普京体制垮台后为清除污垢工作提供主要依据。卡斯帕罗夫说，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拆除普京体制，以便这个体制不继续威胁外部世界和迫害国内民众。曾经是朋克乐团暴动小猫辩护律师的费伊金说，这份名单将主要打击普京的迫害机器。费伊金说，与其他流亡国外的反对派人士不同，他目前在莫斯科居住，能够亲自感受到俄罗斯的政治空气，以及今天的俄罗斯体制已经完成了从威权到集权的转变。他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今天裙带关系泛滥，这在俄罗斯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比如普京的亲信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前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的儿子目前是农业部长。普京名单也应该把一些高官和财阀的子女包括在内。费伊金说，在对俄罗斯新的制裁问题上，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和两党都非常坚定。他不久前华盛顿行留下的印象远比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要乐观。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名单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人流亡国外， 通过起草和游说这份名单，外部世界能够更了解今天俄罗斯国内所发生的事情。米克里斯基说，参与这个项目起草这份名单的人中，有的是名人，也有的人不被关注，位于幕后，他们知道内幕，但却非常不满意俄罗斯目前的现状，所以大量的消息和内幕以后都会被带到国外。被杀害的反对派领袖尼姆佐夫以及目前流亡国外的反对派人士小卡尔莫扎，多年前曾共同草拟过马格尼茨基名单。美国的马格尼茨基法案生效后，一些欧洲国家也随后跟进，禁止马格尼茨基名单上的一些俄罗斯官员入境。但普京名单的影响和涉及人数都将远远超过马格尼茨基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星期一说，已经向高盛公司和两名前高盛雇员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涉嫌卷入马来西亚政府拥有的一马基金的腐败和洗钱案件。高盛投资银行至少六个月来一直在被调查与一马基金腐败案中有关的关联作用。马来西亚的检察官说，根据马来西亚的证券法，星期一向高盛和该投资银行的两名前雇员提出刑事起诉，罪名包括提供和协助提供虚假陈述，从一马基金的子公司三次发行债券期间非法转移27亿美元，高盛为这些证券发行提供担保。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审阅一名曾经立功受奖的退伍特种兵的谋杀案。这名前特种兵被指控在2010年在阿富汗打死一名塔利班炸弹制造手嫌疑人。特朗普总统说，应多人要求，他将审阅美国前陆军特种兵绿贝雷帽成员戈尔斯泰因少校被控谋杀的案件。他说，戈尔斯泰因承认在海外打死一名恐怖分子炸弹制造手之后，可能面临我们自己国家政府的死刑宣判。特朗普总统称，戈尔斯泰因为美国军队的英雄。美国军方一直在调查几年前一名炸弹制造手嫌疑人死亡的情况，2014年停止调查。但是在戈尔斯泰因接受福克斯新闻电视采访时说，他在阿富汗马尔甲参加作战行动时打死了当时一名在押的炸弹制造手之后，又恢复了调查。戈尔斯泰因在采访中说，他担心这个人被放走会针对帮助美国军队的阿富汗政府军采取行动。这名炸弹制造手嫌疑人被指称对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丧生负有责任。特朗普总统的表态可能会让对斯泰因提出刑事指控更为复杂，因为特朗普总统是美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他对案件发表的言论可能会对案件结果有不当的影响。戈尔斯泰因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是一名谦卑的指挥官，挽救了无数的美国人和阿富汗人的生命，而且他的行动多次受到表彰，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为他辩护。戈尔斯泰因坚称，他开枪打死这个人没有违反任何军事交战规则。星期天，白宫为了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以阻止非法移民而施加压力，即使本周晚些时候迫使美国政府部门部分关闭也在所不惜。特朗普总统的主要移民顾问斯蒂芬·米勒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我们将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建立边界墙，以阻止这一持续的移民危机。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文浩， 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台湾国安